只相信千禧年前或者千禧年后。你相不相信天地要废去，我们主的话不会废去。我们的主咒诅了那个无花果的树，告诉我们，用行动告诉我们，以色列要亡国，以色列要被掳到全世界各地，耶路撒冷要沦陷，圣殿要一块石头不留着一块石头凋零的四部曲。但是同时主耶稣告诉我们，等到主耶稣要回来以前，在这个时代世代还没有过去的时候，这些事都要成就。你我要亲眼看见，如果主迟延的话，那我们就要看见整个的世界的局势是往这个方向走的。那是什么？以色列1948复国，以色列1948到1991回来，以色列1967耶路撒冷回来，那剩下的一直到主回来以前，我们昨天晚上说过，在弥赛亚回来以前，一个圣殿已经准备好了，一座圣城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你知道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不光以色列弥赛亚忽然进入他殿，而且呢，以色列，而且我们是有一座城要准备好。所以诗篇24篇告诉我们说，众城门啊，你们的头都要抬起来。为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的城门都是开的，只有一个城门头是低下来，是关的，那就是面对一个橄榄山的那个金门，到今天那个门是关的。那么根据以赛亚，根据诗篇24篇，众城门啊，头要抬起来。为什么要抬起来？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城，这个金门是通，不光通到城里面，也是通到圣殿里面去。所以弥赛亚从橄榄山下来以后，他经过西伦西谷，然后他要进到金门，因为金门头要抬起来，荣耀的王进来，然后他就忽然进入神的耶和华的殿。那什么呢？那个就是马拉基3章告诉我们，弥赛亚来的时候乃是审判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根据这些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主回来以前，耶路撒冷城要准备好，耶路撒冷的圣殿也要准备好。那现在我们的犹太人，他们所有的坟墓都埋在橄榄山上，因为他们认为说，如果弥赛亚来，他们埋在橄榄山，他们第一个复活的，所以他们高兴的。那么基督徒呢，也希望能够主耶稣回来，也希望能够最早复活。他们前面，他们是很穷很穷的，所以他们埋在哪里呢？他们就埋在西伦西谷。所以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的话，你看到西伦西谷很多的坟墓是基督徒的坟墓。那么现在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就在金门的两旁啊，有许多回教徒的墓。因为回教徒他们知道的很清楚，如果弥赛亚真的要来的话，真的要从橄榄山进来的话，真的要从这个金门进来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啊？但是这个弥赛亚一定是正统的犹太人。犹太人他们最怕就是污染，就是怕碰到死尸啊。所以现在他们把坟墓埋在那里，就是警告弥赛亚，你千万不要进来，你进来的话你就会被污染。你被污染，所以这里有下诅作用在那里，就是你千万不要进来。所以请大家记得了，今天如果有一次你们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们注意三种不同的坟墓，有三种不同的意义的。然后你这个犹太人的坟墓跟基督徒坟墓是欢迎主耶稣能够回来，但是呢，回教徒他知道说犹太人他们最怕经过坟墓，根本这样根本就不洁净了。结果没有想到弥赛亚还是进来了。所以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这个最后我们晓得有一座城要准备好，就是耶路撒冷城，有一座圣殿要准备好，一个圣殿要准备好。弟兄姊妹，这是圣经的预言，主回来以前这件事一定要应验。那现在以色列跟耶路撒冷跟巴勒斯坦争执的最后焦点是什么？我们昨天说过了，巴勒斯坦说我们要定都在耶路撒冷，那问题就难了。但是就是这一点，我们晓得把以色列也让步了。他说这个整个圣经里面的古城，我们一半是你们的，一半是我们的。所有基督徒住的地方，所有回教徒住的地方是你们的，其他的是我们的。有没有成功呢？没有成功。但是最严重也是最严肃的一件事， 这是最整个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就是阿拉法特宣布说，我是代表全世界的回教徒，要把圣殿山拿回来，这是我们的主权。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第三个圣地。对他们来讲，穆罕默德就在摩利亚山，相传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磐石那里升天的，所以他们在上面就盖了回教的清真寺，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他们的圣地。那么现在以色列的国墙呢，他们也是我们的，现在我们让给他们就是了。因为他们根据他们的历史，就是说，因为这个穆罕默德他到了要升天以前，到了这个圣殿山以前，他把他的马就停在那个墙那里，所以他们称那个墙的名字就是那匹马名字的墙。所以如果你要问他们的话，他们要说这些通通是我们的。但如果你问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告诉你们说，他们的第一个圣殿所罗门圣殿，还有主耶稣那个时候西律的圣殿，就在这个摩利亚山上。不过很可惜，之后70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座山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像命一样，对于回教徒来讲几乎也像命一样，因为他们说这是我们第三个圣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虽然1967年他们让他们管理，让他们使用，他们是不够的。我们要的，我们希望能得着他的主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后来问题，所以没有商量好。我们昨天细节都说过，我们不再说了。但是最后没有谈拢的原因，所以破裂的原因，不是政治的问题，不是土地的问题，不是被压迫的问题，不是被剥削的问题。他们一定坚持要在耶路撒冷定都，同时他们要把那座山拿回来，要把这个。而所以问题在这里，这个问题不是巴勒斯坦的问题。如果就巴勒斯坦建国来讲，他有了已经拥有所有最好的条件，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知道根据属灵，如果我们懂得属灵界所发生的事的话，那么阿拉法特他竟然代表整个回教世界，他说我们要得着这个山，我们要把这个要是我们的产业。那弟兄姊妹，当然如果他们真的把这个产业拿回去的话，那么现在圣殿在重建那是更遥远的一件事。所以让我们记得，以色列复国神欣喜了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以色列回来许多人扣住，苏联把他们扣住了，结果你看见神兴起环境，可以叫什么？可以叫柏林围墙一夜之间倒塌，可以叫苏联一夜之间解体。那么关于圣城跟圣殿，弟兄姊妹，神同样的在世界里面兴起了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无比高难度的挑战。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就说以色列回国已经是难能可贵，以色列回乡已经难能可贵。如果有一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仍旧在以色列人手里，如果有一天我们看见在耶路撒冷摩利亚山上你所看见的不再是清真寺，而且是圣殿在上面的话，那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果然是神做的。因为有70%以上今天的以色列人是不相信神的，神已经给他们第一个神迹复国，给他们第二个神迹回乡，给他们第三个神迹耶路撒冷回来。但是最难最难的一个就是，弟兄姊妹，现在好像世界上有一个联合起来的力量，不光是种族的问题，马来西亚人和阿拉伯人是两种不同的人，印度尼西亚的人和这些人也不同的人。但是不要忘记，全世界有一个联合的力量，这个联合的力量有共同的一个目标，那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写在诗篇83篇的。这一个联合的势力是一直到我们今天看得最清楚最清楚的。这个联合的势力里面所包含的人数人口是几十万万人，而犹太 如果把在美国的600万犹太人算在里面，如果把这个他本地的这个几百万人再把别人通通抓进去，你知道没有多少的犹太人。现在问题在这里，当以色列人和全世界为敌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把圣殿重建起来？所以现在明白了整个问题的焦点。如果我们懂得属灵事的话，你知道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就是圣殿和圣城，这两个东西是不能解决。他们现在要收回他们的首都，现在他们要把那个主权拿回去，怎么样都谈不拢。如果谈不拢的话，下一步就是大战。下一步不是普遍的战争，根本不是普通的战争，因为背后有一个力量。那这个力量现在不光在联合国上你听得见他们的声音，全世界的舆论都听见了他们的声音。所以圣经怎么说呢？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隐藏的人。第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昨天我们知道伊朗最高的领袖发表了一番谈话，他说我们认为以色列是整个中东地带一个最可怕的毒癌，是个癌细胞，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它铲除才可以。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今天回教世界里面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以色列就像毒瘤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他们觉得这个是癌症，我们要把它除去，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那现在我们来看，在这个里世界里面包括哪几种人？这就是圣经的预言。你现在来看诗篇第83篇第六节，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斯玛利人、摩亚和夏甲人。那这些当然是指着阿拉伯人说的，没有疑问的。我们知道尤其这个回教最主要的中心是在阿拉伯半岛，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我们普通的回教世界，我们很自然的说阿拉伯的世界，其实这是不准确的。这个只是这个整个势力结合的一部分而已。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是以东人、以斯玛利人、摩亚人和夏甲人。那么然后下面呢，加巴勒和推罗呢是黎巴嫩那一代的人，然后菲利士呢，那菲利士的的确确是当时本土的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说的菲利士人，在以色列人他们来临的时候，菲利士人就已经在那里。而且我们知道巴勒斯坦这个名字事实上就是英文的钦定本圣经菲利士有一度翻作巴勒斯坦。所以我们知道看见这里有巴勒斯坦并推罗的居民，然后下面圣经说亚述也和他们联合。那么圣经的亚述是代表两个国家，如果我们仔细读，从预言的角度来说的话，一个是巴比伦大帝国，还有一个是波斯大帝国。那我们都知道说今天的伊拉克就是当时的巴比伦，今天的伊朗就是当时的波斯大帝国。所以我们知道当圣经预言说亚述远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那请我们记得这个亚述就是指着今天的伊拉克和今天的伊朗来说。所以大家懂得为什么昨天伊朗的最高领袖发表这样的谈话，为什么前不久的时候海山号召600万的志愿军要去援助以色列，援助这个巴勒斯坦人，他们要去解放，他们用他们的话说，他们要解放巴勒斯坦人。那不止如此，其中有1/3的通通是妇女，都是女兵。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2月份的时候，其实有一班弟兄，有一巴西弟兄姊妹，他们不是要去以色列，他们不过是要去西乃半岛，那个离以色列远得很。但是为什么这个主办当局，为什么这个旅行团的人，他们嗅觉很敏锐，他们不肯去？原因在哪？他们宁可赔钱他们也不肯去。因为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阿拉伯世界的情形， 你就知道，无论今天在开罗，无论今天在阿曼，无论今天在巴格达，你看，无论今天在所有回教国家里面每一个首都，你看见都有示威游行，那个是根本，你我没办法。